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外面很寒冷，但是主在我们心里面，真是盼望祂让我们能够心里面非常的温暖，非常的火热，能够听到祂的话，能够感受祂的同在。这是不是我们最大的祈求吗？不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吗？主能够跟我们同在，而且我们能够感受到祂的同在。今天我们的经文还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今天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的12节到26节，题目是基督照常显大。基督照常显大，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句谚语叫做有眼不识泰山。我查了一下才发现，有眼不识泰山不是指的不是我们五岳的泰山，山东岸的泰山，泰山是一个人的名字。泰山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学徒吧，那他的父亲，他的师父是鲁班，是有名的木匠鲁班。鲁班觉得泰山不堪造就，于是把他逐出了师门。结果这个泰山呢，他就奋力自强，他就让自己的手艺非常的精进，就很出名。鲁班有一天看到他，就跟他讲说：“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没有看到你是这么宝贵的啊，这么值得我教导的徒弟。”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在1799年的时候，在北卡有一个孩子在那钓鱼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块石头，是17磅的石头。就带回家去，他妈妈不知道那块石头是什么，就把它放在家里面当门挡。你们知道什么叫门挡吗？那么门挡就放了3年的时间。有一天被他爸爸看到了，他爸爸觉得这块石头很特别，所以就拿去给一个珠宝商鉴定。结果发现这是一块在当时的价钱是3600美元的金块。3600美元现在大概13万美元左右。结果这块金块呢，就在那里当了门挡，当了3年。这块金块是在落基山，那时候落基山东以东啊，最大的一块金块啊，在美国那时候发现最大一块金块，也因为发现了在北卡发现的金块，开始了美国第一次的淘金的浪潮。当然那时候是在美东了啊，所以一个人看到了那块金块，看到的是门挡。另外人看到是一块金块，是一个机会。保罗就是一个能够看见机会，而且能够把握机会的人。对许多人看起来是失败绝望的一个环境，但是保罗却是一个看来只是完成他自己使命的一个台阶而已。每一个人都有使命。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在生命里面的使命是什么？保罗的使命很简单，就是用两个字就可以总结了，就是福音。对保罗而言，只有福音，只有福音可以改变人，只有福音能够给人盼望，只有福音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所以福音是他的使命，因为福音是他的使命，所以他用一生的热情要完成这个使命。所以他能够在罗马书里面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们都欠了他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因为他使命的关系，他觉得他欠了人福音的债。但传福音就像耶稣所讲的，并不一定都带来平安，传福音也会有带来冲突，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不喜欢人得救，不喜欢人从他地盘，就是从这个世界里面把人拯救到神的国度里面。他总是用尽各样的方法，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让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觉得沮丧，觉得泄气，最后放弃传福音。当基督徒，当教会不传福音的时候，正是魔鬼最高兴的时候。 今天呢，我们要从保罗身上看到保罗如何借着环境来荣耀基督，保罗如何借着生命来荣耀基督。十二节，一章十二节，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反而使福音更加兴旺。我要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反而使福音更加兴旺。保罗向神求，如果你有读罗马书的话，罗马书一开始保罗就向神求他能够到罗马去传福音，神回应了他的祷告，但是他不是按着以宣教士的名义到罗马，他是以犯人的身份到罗马。所以这里讲说我所遭遇的事，我所遭遇的事就是他从在耶路撒冷被逮捕开始一直到罗马在那里为止，这一段时间是他所遭遇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熟悉的话，可以去看《使徒行传》21章到26章，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记载。保罗在那时候犹太人认为他带着外邦人进到圣殿里面去亵渎他的圣殿，所以犹太人想抓他。罗马政府呢，罗马人觉得保罗是那个从埃及到巴勒斯坦那里去作乱的那个叛乱分子保罗，所以罗马人要抓他。保罗同时成为政治和宗教势力要对付的一个焦点，所以他被抓起来了。他在该萨利亚那个地方被囚禁了两年的时间，后来保罗觉得说这样也不是办法，不能再等了，所以他就要上告凯撒。他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他可以上告凯撒，表示他要在凯撒的法庭里面接受审判，好像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可以上告高等法院或是最高法院去受审一样，这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结果保罗就被押解，要进到要坐船要去耶路撒冷，就在途中起了风暴，船沉了。所以这一伙人呢，就在一个岛叫做马耳他岛上面待了三个月，然后他继续的往前行，最后到了罗马，终于到了罗马。那保罗又成了一个犯人，他这一次成了一个真正带锁链的使徒。这一段的经历就是保罗所遭遇的事情，在这样的捆绑当中，在罗马城的监狱里面，保罗写下了腓立比书。不但写下腓立比书，他也写下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所以这四本书是所谓的保罗的监狱书信。我们上次提过，上礼拜提过，腓立比书是一封什么样的书信？喜乐的书信，里面处处充满了喜乐。保罗为什么能够在捆锁当中还能够喜乐呢？我们在十二节可以猜到一个端倪，这里说福音兴旺，保罗因为福音兴旺而喜乐。福音兴旺，那个兴旺本来的字是一个指的军队先锋部队往前行，他们排除所有的障碍，砍倒树木，搬走木头，在重重的阻碍当中继续的往前推进。福音兴旺，因为保罗要告诉腓立比人，虽然我碰到这么多的障碍，遭遇这样的事情，有这么多的阻拦，但是福音却不受阻拦，反而更加兴旺，向前传开。在十三节里面，他说：“意以致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都知道我是为基督的缘故受捆锁的。”所以神借着保罗的遭遇将福音传给罗马那里人。保罗在这里讲到至少两群人保罗向他传福音，第一群人是御营全军，御营全军，所以御营是什么？就是当时在罗马的那些禁卫军，是他们的精锐的部队。保罗跟罗马士兵在那里坐监的时候，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一位罗马士兵跟他拴在一起，所以保罗是一个带锁链的使者， 但是那个罗马士兵也是带锁链，跟保罗拴在一起，每天他每六个小时换班，所以每天呢至少有四个罗马士兵跟保罗拴在一起。你想一想，如果你是罗马士兵的话，你跟保罗拴在一起，保罗会跟你说什么？对，保罗就跟他说福音嘛，他会告诉你主耶稣如何改变他，他会跟你做见证跟你说他心里面的感受，他是多么的爱主。你刚将看到保罗将不停的祷告，他凡事献恩，将看到他跟来访的客人、来访弟兄姐妹跟朋友来安慰他们，用神的话鼓励他们。你会看他不断的给弟兄姐妹来写信，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侍奉的坚毅的书信。没过了多久，这些罗马士兵就一个一个的相信了主。上帝借着保罗的被捆绑、被捆锁，将福音带进了罗马城的禁卫军。这是保罗是自由之身的时候他做不到的，但是他现在做到了。第二个是其余的人，这里讲说其余的人使徒行传28:30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屋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人他全都接待。保罗刚开始的时候是被软禁的，是住在一个洞屋子里面，虽然他24小时都有人跟他拴在一起，他不能逃走，不能离开房子，但其他人可以自由的来看保罗，保罗可以自由的跟他们说话。所以当时在地的犹太宗教的领袖、犹太人，还有罗马人、罗马公民、基督教领袖、拉比都来拜访保罗。保罗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住了整整两年，接待所有看他的人。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最后一节说，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他接待所有看他的人，大胆无阻碍的宣讲神国的道理，教导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完全没有阻碍。他是一个带锁链的使者，但他传福音，因为他带锁链的关系，完全没有阻碍。哦，这何等奇妙的事情！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原则，一个我们环境的原则。保罗是被关，是上帝的安排。监狱是人不想去的地方，是人觉得绝望的地方，是觉得无所作为的地方。但是因为保罗的使命、保罗的顺服，监狱成了他的讲坛，监狱成了他传福音的平台。保罗被囚禁这一段最长的时间，反而是保罗他影响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听起来是不是很吊诡？保罗深入了罗马的禁卫军，进入了罗马的达官显要上流社会里面。保罗的捆锁是神给保罗非常独特服侍上帝传福音的机会。你觉得你被捆锁吗？你觉得你被捆绑吗？你觉得你被了工作捆绑吗？你觉得你被了孩子，要照顾孩子，在家里面被捆绑吗？你觉得你的人生好像没有大志难伸吗？你觉得你是捆绑在一个关系里面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妨想想保罗。也许上帝给你的并不是一个捆绑，而是一个机会。他不是给你一个捆锁，而是给你一个完成上帝在你身上使命的一个台阶。如果福音是你的热情，你有像保罗一样，你现在的环境就变成你的讲坛，你现在所的处境就变成你传福音的平台。蔡淑娟姐妹，她是16岁的时候信主，她信主之后她就热心传福音，她跟她的同伴 Mary Lehman 就是她左边这位 Mary Lehman 是中国的宣教士，所以他们在中国，还中国出生，中国党大会讲中国，不讲中文， 所以蔡淑娟姐妹跟 Mary 姐妹呢就一起广传福音。蔡淑娟姐妹当她信主之后，她马上带领她的家人信主。她的家人是江苏的望族，她的父亲是在清朝的时候是太守，所以她家的是望族，很多人。她信主之后，她马上传福音。到1931年的时候，她在上海，她因为得了疟疾的关系，她眼睛就不能见光，她耳朵也重创。因为上海是在对日战争的时候，没有办法得到好的治疗，所以有那个眼疾啊，他不能看到光，他从此以后要住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但是他在黑暗的房间里面，他继续的服侍主，他写文章，他写的书，他写的文章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他后来1949年到了美国，他的文章继续的帮助人，很多人慕名而来，千千万万的人，真的是 literally 千万人到他的病榻面前去跟他希望能够得到些什么。有些人进去要安慰蔡淑娟姐妹说，你这样没有关系，神爱你，结果进去了反而得到安慰。很多人在他面前得到鼓励，特别是那些传道人，那些服侍人，那些受苦的人，包括 Billy Graham 都到他的面前。所以蔡淑娟姐妹她没办法，她因为疾病的关系，她没办法离开她小小的房间，但是就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她继续的服侍主。她说，以黑暗室为工厂，以她的床榻为讲台。她说圣灵是她的导师，所有来拜访她的人都是她的功课。这是一个多美的生命。人的生命会受到，人的身上会受到枷锁，我们的环境会捆绑我们，但只要我们交给主，主的话不会受到捆绑。在15节里面，保罗说，有些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有些人是出于好意，后者是出于爱心，知道我奉差遣是为了福音辩护的。前者传基督是出于自私，动机不纯，企图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3节经文告诉我们，那时候的罗马教会并不是同心的，里面至少有2群人，有一群人真诚的传福音，他们希望人借着福音能够得救。这群人明白尊重保罗使徒的角色，尊重他使徒的权柄，所以他跟保罗一起同工，一起来付代价也没有关系。即使保罗被在捆锁当中，他们也珍惜保罗这位同工，他们敬重保罗身上的呼召。但另外有一群人却大不相同，他们不真诚传福音，他们利用福音来达到他们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他们嫉妒保罗，他们排斥保罗，总是要取保罗而代之。他们喜欢纷争，争取重要的位置，他们就是希望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追随者罢了。他们对人问，不会说问说你是不是信耶稣，你是不是让耶稣改变你的生命，你能够荣耀基督，他们不问这个，他们问人说，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保罗那边还是站在我们这边。他们关心自己坐在哪个位置上，以及那些虚假的虚浮的荣耀。这些人用传统，用神学，用圣经的领受，用各种借口分门别类，让教会没有合一，没有见证。我实在想不到一个更坏的动机来服侍上帝，想不到一个更坏的理由来传福音。这些人落井下石，加重了保罗在捆锁当中的烦恼，让保罗不但在身体上受苦，在精神上也受苦，所以保罗苦上加苦。但偏偏神还使用这些人，这些叫那些正直单纯服侍的人非常难以理解。许多在保罗身边来关爱保罗的弟兄姐妹 一定也为他祷告不平，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有人做一个实验，放了100只的蝎子 scorpions 蝎子啊，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就过了2天回来看，100只的蝎子只剩了不到10只。为什么？因为蝎子它的本性就是要杀害旁边的，不论你是蝎子还不是蝎子，同类还是不同类，就是要咬它，就是要杀它，就是要毒它。就100只蝎子只剩不到10只。如果基督徒像这些蝎子一样，喜欢纷争，喜欢争斗，其实是在伤害自己，是在伤害自己。保罗也自己讲，我们相咬相吞，必定一起灭亡。19节，他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如何，只要基督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我还要欢喜。”保罗说：“这又何妨呢？”其实，如果我是保罗，我会问他说。对这些人说，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伟大的使徒保罗吗？你不知道我曾面对面见过复活的基督吗？你不知道我曾到了3重天，曾经听到天上的声音吗？你不知道我曾写了，我将要写了13本新约的书信吗？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但保罗竟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如何，只要基督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还要欢喜。面对别人对他个人的攻击污蔑，保罗选择的竟然是什么？沉默。竟然是沉默。18节说，又何妨呢？我欢喜，还要欢喜。这是令人惊讶，不能理解的反应，不是吗？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凡事都要争取，凡事都要抗议，这种心态，这种回应，让我们不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保罗的心头像个石头一样，对所有的批评、谩骂、诋毁，都已经是老生入定，没有知觉了吗？我不相信。相反的，我认为保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是有感情、有情绪。有感觉的人，我相信他会这些事情会影响到他，甚至我相信这些人对保罗的伤害比那些外邦人非基督徒对他的伤害还要深。但尽管如此，他决定要喜乐。喜乐是一种选择，不是一种感觉。当他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决定不让这些刻薄的人，这些自私的人剥夺他的喜乐。保罗甚至还说，事实上我找到了喜乐的动机，那就是福音的信息。即使这些基督徒用不好的动机来传讲福音，他们传讲的信息还是一个正确的信息啊。他们有错误的动机，但是他们有正确的信息。所以保罗说，在这件特别的事情上，我不关心他们的动机，因为他们里面的动机是他们自己要向神负责的事情，我不关心。他们最后要向神交账，是他们跟上帝之间的事情。我担心的，我关心的是信息的本身，就是福音，因为福音能够救人，福音是有关生死的一个信息。福音的能力在于福音的信息，不在于传福音的人。我再说一次，福音的信息的能力在于传信息的本身，而不是在于传福音的人。保罗会说，如果有人篡改信息，我要去对付他们，但是如果要有人骚扰我，如果有人要抵挡我、攻击我这个传福音的人，我会选择忽略他们，我会不理他们 ，I will ignore them。所以保罗能说这又何妨呢？ 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如何，只要基督被传开了，为此我要欢喜，还要欢喜。保罗欢喜的不是说别人污蔑他、抵挡他，他欢喜，他欢喜是因为福音传开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有见识的仆人，他明白一个仆人的终极的关怀，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是基督的福音。如果保罗的欢喜只是从感觉、从情感上面的话，要产生出来是不可能的。他如果靠自己的话，就像我们刚说的，他会苦上加苦。但是如果他靠着耶稣，他就能够有那种属天的喜乐。保罗把他的眼光放在天上，放在主耶稣基督那里。保罗也把他的眼光放在他的同伴上面，那些他所爱的人的身上，他因他们有欢喜。对那些抵挡他、批评他、对他不满的人，虽然这些人称不上他的伙伴，他仍然为他们欢喜，因为这些抵挡他的人也是他的弟兄姐妹。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也许他们顽固，也许他们自私，也许他们心怀不轨，也许他们自私，也许他们让人非常的烦，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是保罗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在乎的宣书在宣告说，我被呼召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要为福音辩护。我要呼召并不是传自己，而是要传福音。我被呼召并不是要保护自己，而是要保护上帝的真道，上帝的真道。C.S. 路易斯，英国的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写了很多的书，其中一本书叫做《Screwtape Letters》，魔鬼的家书吧，你可以这样翻译，魔鬼的家书。在这本书里面大魔鬼教那个小魔鬼说，你怎么样去让基督徒不侍奉，就是让基督徒分心和困惑，最好是让他们忙着那些琐碎的事情，这样就不会去开始思考更高的真理。让基督徒去烦恼那些琐碎的事情，去纷争那些不重要的事情，让他们争斗，让他们互相的去攻击吧，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去思想更高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更不要说他们会去传福音了。当基督徒彼此争斗的时候，魔鬼最高兴，魔鬼最高兴。在18节，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念这段经文，从18节念到21节，来，请。我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而耶稣基督的你们帮助，终必使我得到释放，这就是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事能使我羞愧，反倒凡事坦然无惧，无论是生是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保罗在罗马为什么？因为他选择上告凯撒，这是他的选择，他的选择。但是他不知道他这个选择的后果是什么，他可能被判没有罪，他就自由了；他也可能被判有罪，他就被处死了。所以他的未来是可生也可死。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候的保罗其实是处在一个危机里面，一个对未来充满不确定的危机。在前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的捆锁让基督的福音传开。从这里，从18节开始到26节，这一章的结束，我们看到保罗的危机让基督在他身上显大，在他身上得到尊荣，在他身上得到荣耀。你也许会说，基督已经这么伟大了，为什么还要显大呢？我们这个小小的人怎么能够放大主耶稣基督呢？U.I. Scotty 你知道这颗星吗？这颗星是一个红色的超巨星，是人类所知道宇宙中最大的恒星，它的半径是 118.8 亿公里，是我们的太阳的1708倍。如果它是一个球的话，它可以装50亿颗太阳，这是巨大的让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星球，一颗恒星。但即使这么大的星星在夜空中只是一个小点而已，天上比它明亮的星星太多了。所以我们在地球上观看 UY Scotty 会觉得它很小，只是一颗稍微明亮的普通的星星而已。直到什么？直到我们用望远镜，小小的望远镜来看这个星星的时候，才会惊讶它是这样的巨大。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像一面望远镜，把耶稣放大带到人的面前。对非基督徒而言，耶稣基督只是一个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在巴勒斯坦在那里生活一个不太清楚的一个历史人物而已。但是他们看到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看到基督的生命的不同的时候，他们将看到耶稣被放大，他们将更清楚地看到耶稣，他们耶稣好像离他们比以前更加的靠近。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看到其他基督徒身上，他身上有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看清楚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旨意是什么，更加能够感谢他的恩典。望远镜显微镜，望远镜使远处的事物变得靠近，显微镜从把小小的事物放大来给我们看。对于不信耶稣不认识耶稣人，耶稣不是很重要，其他的事情更重要。但是对还没有认识耶稣人，当他看到基督徒生命里面的改变，他们如何面对生命当中危机的时候，他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真正的伟大。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身体就是一个镜头，不论是望远镜的镜头还是显微镜的镜头，我们让其他人在他们眼中似乎是小小的基督变得像真实当中那么巨大的基督，使一个他们似乎离他们很遥远的基督变得非常靠近他们。这就是使基督显大的意思。保罗在这样不确定的危机当中，他不看自己的局限，他不看自己的捆锁，他不看环境，他不在乎凯撒的审判官要怎么样判他的罪，他不看周围，他向上看。他向上看，保罗在监狱里面，在黑暗的监狱里面，却能看见黑夜的星空。他看到满天的星星，他不但看到星星，他看到创造群星的上帝。他深深的知道，神掌管一切。他相信他必然得到释放。这里释放原文是 soteria。是新约里面一个非常常见的字，是拯救的意思。所以和合本在这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就说把它翻译作得救。有人认为19节保罗是相信他觉得他会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也许有可能，但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子。因为20节他接着说，无论是生是死，他不知道是生是死。所以保罗更准确地说，他说我必然要得到释放，他乃是在说他不论生和死，神将把我带到一个境界，一个最完美最平安的境界，或者你可以用字来形容，叫做 shalom shalom。 不论生不论死，神在神的手中，一切都将变得美好。好像保罗自己讲的， 我们知道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保罗面对生命的危机，他不确定上帝要如何的拯救他，他不知道他会活还是死，但他知道一件事情，不论生死他都会得到释放 deliverance， 他都会得到释放。如何得到释放？借着腓立比人的祷告和圣灵丰富的供应。保罗因为知道有人帮他祷告，他就能够喜乐，并且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保罗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有能力的秘诀，就是祷告。不但保罗为自己祷告，保罗为别人祷告，腓立比人为保罗的祷告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在保罗生命里面丰丰富富的供应了保罗，帮助保罗有信心，以至于他能够得胜。所以在这里讲说，没有一件事能够使我羞愧，反倒凡事坦然无惧。在生命危机的时候，祷告能帮助保罗，让他不畏生死，让他能够一心一意的盼望，只让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因为这样的盼望，这样的信心，所以他说我还要欢喜，我还要欢喜。所以他能够说，我们来一起念这段经文，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但是我在肉身活着，若能有工作的成果，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处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为你们肉身活着更加要紧。保罗将要面临审判，他不知道他的结局，但他知道神的旨意永远是最好的。所以不论生不论死，基督在他身上都能够照样显大。任何的事情都会让基督的荣耀在他生命里面显大。那心里面也深深知道，天上在天上比地上更加的好，死对他是有益的。二十二节说，但是表示说生死这件事情不在保罗的手中，是在神的手中。二十二节进一步阐明说，如果保罗活着，他的服事将会有果效，福音更加广传，更多人认识荣耀基督。所以生死的确难以选择，两边都有好处。这种选择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是感性的选择，感情的选择。因为在理性上他知道他没有选择的权利，是在上帝手里面，生死是在上帝手里面。但在感情上面他有，在保罗的感情上面，他是更愿意活在地上，还是更愿意离开这个世界跟主同在。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必须做个抉择。二三节二四节让我们看到他这个抉择是一种感性的挣扎，是一种心灵里面的折磨。特别保罗说出我处在两难之间，在保罗心中好像他走在一个峡谷里面，这个峡谷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最后让他动弹不得。二三节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这个情愿这两字说出他里面真正的愿望，他真正的渴望是离世与基督同在。离世就是离开，跟家人团聚也可以这么说，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保罗身为仆人，他必须在心里面做一个正确的取舍。其实这种选择保罗不说出来没有人知道，在内心里面的一个挣扎没有人会知道，但是保罗把它写在这个书信上面，成了所有人服侍人的榜样。在这里我们学到一个功课，是保罗很诚实的把他里面的挣扎拿出来。保罗可以不在乎别人传福音的动机，他可以不在乎，但是他知道主在乎他 服侍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主在乎，因为他爱主，他也在乎主的感受。保罗知道主在这个时候正在问他，你服侍是勉强的吗？还是甘愿的？你服侍是从里面真心乐意的，甘心乐意的服侍，还是外面来敷衍主而已？二十四节说然而，表示二三二四是个对比的句子。二三节保罗在内心里面挣扎，好像忽然有一线的天光从天上照下来，在二十四节忽然他领悟到，我为你们的肉身活着更加要紧。在这个夹缝里面，他看到一线光，保罗知道他该如何做抉择了。所以在二十五节二十六节，那我们一起念 这两节经文。既然我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留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存留，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为了我再到你们那里时，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夸耀越发增加。所以保罗的心路历程让他知道，让他深信为了腓立比的信徒，他要活下去，而且继续跟他们在一起。我们看得出来保罗对腓立比信徒对弟兄姐妹的爱，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他真是深深的爱着他们，他们藏在保罗的心上。保罗活下去跟腓立比人竟然有关系，跟腓立比教会有关系，跟众教会有关系。保罗看腓立比人的需要胜过看他自己的需要，为了他们他选择活在这世上。保罗不但活在世上，而且要住在他们当中，还要帮助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成长，好让人看出他们信心上又长进又喜乐。他要在他们身上结出满满的果子，让他们在当中腓立比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一个兴旺福音兴旺的教会，是一个教会更加成熟更加荣耀主的教会。如果保罗他想到在这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地上的服事就要停止，他不需要再传福音，他不需要再为福音辩护，他不需要再鼓励弟兄姐妹，他不用再建立更多的教会。如果保罗回到天家，他不能再帮助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因为这样子保罗宁愿单延回天家的时间，在地上帮助更多的人能够成长。弟兄姐妹，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分享他里面最深刻的经验。如果我们不是信耶稣的，我们很难懂保罗的心情。我们不禁想到，我们每一个人不也走在这条从地上到天上的道路吗？有一天我们到天上与主相见，赞美主。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问几个问题。我们问说，我为什么还在这里？我为什么还在这里？为什么不把我就接到天上去？我留在这地上的目的是什么？我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从我的角度来看，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都还在呼吸，你们还留在地上，你们还没有到天上去。既然在地上，我就相信神必然要使用你在地上的时间，让你在地上被他大大的使用，让我们教会在地上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像保罗一样有信心的宣告说，无论是生是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美国的印第安人有一个术语，有一个谚语啊，他说当你出生的时候你嚎啕大哭，世界上的人却为你来到世上感到欢欣快乐。所以你在地上要好好的活着，以至于当你离开了世上的时候，你欢欣快乐， 世界上的人却为你离开而嚎啕大哭。其实如果你是神的儿女，那你是耶稣重价买来的，对你而言，往天堂的道路将是更加的喜乐，更是好的无比的。更令你能够喜乐的是，我们的主会因为你在地上侍奉他，会把奖赏给你，给你生命的冠冕。当你见他的时候，他也拍拍你的肩膀说，你是一位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进来与我一同享受天父家中的快乐吧。到那时候你会说 Yes， 我喜乐如浪潮满过我身， Yes， 我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喜乐，我要感谢主，我要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在他面前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走的道路是一条喜悦的道路，是一条喜乐的道路，你给我们道路是一条从地上到天上的道路。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留我们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你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你在我们身上要行出来的旨意是什么。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真是效法保罗，让我们知道不论生不论死，主你在我们身上你都要照常的显大，因为不论生不论死，主都有你的美意。主啊，我们就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今年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是在我们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让今年成为你自己荣耀你名的一年，让今年成为你自己福音充满这地的一年，让匹兹堡这块地方成为你工作的地方。求你呼召更多的人能够谦卑的在你面前一起的祷告祈求，让我们借着祷告，借着你圣灵的供应，在这地上看见你自己的作为。是的，我们要复兴，我们要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在这地上。愿你荣耀你自己宝贵的名，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